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9月2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王怡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军方向太平洋海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美方回应
We did receive some advance notification of this ICBM test and we believe that that was a good thing。
日本民众说中国一贯反日政策导致日同被杀，悲剧还会重演。
中国に旅行することが危険であることや、
日本政府需要诚实地告诉日本民众，去中国旅行是很危险的。
中国重磅放水万亿救房市，专家认为太迟太少，经济低迷恐难缓。
要改善的楼价的问题，经济只会慢慢地差下去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怡如。中国9月25号公开承认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至太平洋。中国国防部说，中国军方当日向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It's not surprising that China has a military capability for long-range missiles, as well as a nuclear capability.
美联社的分析认为，此举可能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核力量扩张的担忧。
From Chinese authorities that came out early,
美国国防部9月25号证实，中国就解放军会在当天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至太平洋一事，事先向美国发出了通知。
We did receive some advance notification of this ICBM test, and we believe that that was a good thing. That was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相信中方提前通知是件好事，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路透社情报，俄罗斯国营武器商在中国秘密设厂，生产远程攻击无人机。据一家欧洲情报机构的两名消息人士和路透社查阅的文件，俄罗斯已在中国建立了一项开发和生产用于乌克兰战争的远程攻击无人机项目。报道说，这份文件是库波尔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发给俄罗斯国防部的一份报告，概述了其工作。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周二9月24号在联合国大会表示，俄罗斯只能被迫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他誓言不会就莫斯科结束战争的条件谈判。
We know some in the world want to talk to Putin.
他说，我知道世界上有些人想与普京对话，想和他见面交谈对话，但他们能从他那里听到什么呢？听他抱怨我们行使保护自己人民的权利吗？团结总是有助于达到和平，我们必须准备好第二次和平峰会，一起彻底结束这场战争。我邀请你们所有原则坚定的国家加入这个进程，所有真正尊重联合国宪章的人都应参与。另一方面，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瓦西里·涅边贾说，他们西方国家召开这次会议的唯一原因就是为泽连斯基提供另一个表演舞台，而这次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场上。
North Korea and Iran are not the only ones aiding and abetting Russia.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朝鲜和伊朗并不是唯一帮助和支持俄罗斯的国家。中国作为安理会的另一个常任理事国，是向俄罗斯提供机床、微电子设备和其他物资的主要国家。这些物资被用来重建、补充库存和增强俄罗斯的战争武器，以维持其残酷的侵略行为。真主党周三9月25号表示，他向特拉维夫附近的以色列摩萨德情报机构总部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而以色列军方表示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的真主党进行了大规模空袭。 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拦截了真主党发射的这枚导弹。教宗方济各周三表示，他对黎巴嫩局势感到悲哀，国际社会将共同努力制止他所说的这种可怕的升级。埃及、约旦和伊拉克星期三9月25号表示，需要制止以色列对加沙的侵略，以阻止该地区危险局势的升级。这三个国家的外长在会晤后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中，还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称以色列正在将整个地区推向一场全面的战争。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吉姆·查尔莫斯将在本周前往中国访问，成为七年来首位访华的澳大利亚财政部长，显示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还在持续改善。警方追求绩效与社群监控，脱北者在中国寸步难行。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加强了东北边境的监控，边防警察被要求完成识别和驱逐无证移民的配额。新的安全政策使脱北者更难逃避抓捕，也成为中国与朝鲜互动的筹码之一。一名脱北者在首尔接受采访时表示，朋友们告诉我别这么登记生物识别信息，我们就像被困在渔网里，如果被中国抓住并遣返，我们就完了。一如，
谢谢志远。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的是日本民众对日本男童深圳之死的反应。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对于深圳日本男童遇袭身亡的事件，中国外交部9月24号表示，中国没有仇日教育。一些日本人认为，这些悲剧源于中国政府一贯奉行的反日政策。樊东宁分享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向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深圳日本人学校一名10岁男童9月18号在上学途中遭到一名中国男子持刀袭击身亡。由于袭击事件发生于918事变93周年纪念日当天，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很快有声音将事件与仇日情绪或仇恨犯罪绑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9月24号表示，中国没有仇日教育，并重申该事件纯属个案。日本产经新闻论说委员何其真诚指出，从江泽民时代，中国政府就在全国兴建爱国主义教育纪念设施，对人们进行反日教育的政治洗脑。一直到现在，习近平实施战狼外交，更是将反日作为基本政策。中国形成一种反日无罪的氛围，造成这几年在中国发生多起日本人被袭击的事件。日本福冈县非政府组织主管石井洋子指出，深圳事件发生后，虽然日本国内的关注度极高，断交、禁止旅游等词汇一度冲上社交媒体的热搜排行榜，但日本政府尚未提高赴华旅游的风险等级。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に旅行することが危険であることや、
日本政府需要诚实地告诉日本民众，去中国旅行是很危险的。日本政府告诉民众，与中国做生意、在中国投资都有很大的风险，这才是对中国最大的反击。
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志不认同日中断交的想法，他告诉美国之音。
即使中日断交，在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仍然会有不少日本人滞留。断交后，日本就不可能设立大使馆来保护日本人民了。所以，日本政府不该被断交这种短视意见所左右，要按正常程序应对，要求中方公开说明嫌犯的袭击动机，并让中国当局加强取缔，严格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对于深圳事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月19号痛批这是极其卑劣的犯罪行为，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尽快查明案情及出面说明解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中国对于发生这起不幸事件遗憾和难过，他并数次重申此案属于个案，类似事件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中国外长王毅9月23号则表示，日方应避免政治化与扩大化。日本产经新闻论说委员何启真诚表示，不只是中国媒体低调处理，甚至连日本媒体因为过去战争的愧疚感都对中国这些行为轻轻放过。产经新闻几乎是这次唯一谴责中国官方的言论不可原谅的媒体。何启真诚表示，在918事变当天发生这种事件，证明反日无罪的氛围浓厚，中方又没有反省的诚意，即使解禁了日本的水产品进口，未来可能还是会发生类似的不幸事件。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听石柏明夫说三道四节目，分析中国为什么解除日本水产禁令。接下来是石柏明夫说三道四节目，时事评论员石柏明夫分析中国为何解除对日本水产的禁令。
我认为最大的角度呢，是中国这个谎言啊是撑不下去了。因为中国呢，这个对日本的这个排放的这个核废水呢，做了各种各样的污蔑，然后呢说对身体非常非常不好等等等等。但是说呢，持续了一年以后呢，全世界没有跟进，而且就是说大家都在吃日本的海鲜呢，也没有问题。在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上，比如说在去年九月在这个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这个 IAEA 的总会上呢，当时中国批评日本之后呢，日本的高市早苗这个经济安保大臣呢就当场反驳，而且后来呢日本的外交官呢也说，就是说指出了中国排放的这个核废水的它的这种各种这个核物质的含量呢要远远超过日本的排出的等等。在国际社会上呢，中国的主张呢根本没有人接受。另外在国内呢，他说了那么多，我们看到刚刚这个日本排放核废水之后呢，这中国的网络上一片兴奋，有很多的小粉红就说呢，啊，你看日本人就受了内伤啊，日本人将会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说一定是身体会不好。但是一年过去了，日本人还是活蹦乱跳的。前不久呢，在中日的足球比赛上，天天吃日本海鲜的日本队呢竟然赢了完全没有吃日本海鲜的7-0的大胜，这个历史性的大胜。这点呢，大家就是中国政府这个谎言慢慢编不下去了，所以呢要赶紧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第二点呢，我认为还是和深圳发生的这个日本的男童被中国的暴徒这个袭击致死的这件事情还是有关系的。就是这是第二件嘛，在苏州几个月前也发生过。那么中国国内呢，这个反日情绪非常非常高涨。其实这个背景呢，和这一次中国一直妖魔化日本排放这个核废水是有关的。前不久中国的这个有网红到日本的靖国神社去撒尿啊，去涂鸦等等，他的原因也是抗议日本排放核废水嘛。如果中国再把这种错误的信息在国内继续的让它发酵的话，那么中国各地的反日情绪还会持续的。当然苏州和深圳的有可能是偶发事件，但是我们看到比如像在深圳的日本人学校前面去献花的这些中国人，他们很多人都戴着口罩，这个戴着墨镜，高压帽子压得很低，他们又怕什么？他们怕中国这些小粉红，中国这些所谓的爱国群众把他们记住他们是谁，然后事后去袭击他们，报复他们。中国已经变成了这么一个充满戾气的地方，提到日本就马上就群情激愤的状况之下呢，中国呢当然是不愿意见到的。因为这样的话呢，日本的企业将纷纷撤出中国，而且带着别的外国企业呢也会离开中国，这个对中国经济也是雪上加霜的。所以中国呢赶紧要把日本的海鲜呢赶紧给它解除掉，我觉得这是有原因的。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有没有效果呢？我认为是有一点点效果，至少这种无理取闹的这种政策呢，让国际看笑的政策呢，至少少了一个。 但是说呢，效果不得不说并不是很大的。因为现在中国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仇视日本的声音，这么多的就是仇视外国的声音呢？我觉得还是在于教育。那现在中国的这种在培养这个仇恨的教育，中国的课本上都是，现在有个词叫韩习量嘛，就是宣扬习近平个人崇拜，这个韩习量的不停的升高的这种教育呢，是很难培养出个正常的人的。这种教育出来的人呢，往往都是一些仇视外国的小粉红。这样的话呢，其实中国呢，光把这个日本的水产品解禁的话呢，其实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
以上是石柏明夫说三道四节目，时事评论员石柏明夫分析中国为何解除对日本水产的禁令。嘉宾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中国重磅放水，万亿救房市是否能见效？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央行星期二推出一揽子的经济救市方案，包括降准降息，并释出达人民币10,000亿元资金等房贷政策，以期盘活房市，刺激经济增长。对此重磅利好，中国网民是一片叫好，但是呢，也有少数人表达入市买房的意愿。分析人士说，中国房价腰斩之下，中央才出台了这样利好的政策，来得太迟也太少，后续的经济拉抬效果仍然有难度。不过这也代表了经济决策者终于认错，也反映中国经济之低迷已经到了不可补救的阶段。
中国三大金融机构的一把手，包括人行行长潘功胜、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和证监会主席吴清，星期二对外发布近年来力道最大的经济救市方案，其中最重磅的当属房贷政策。潘功胜表示，近期将引导商业银行将存量房贷利率降至新发放房贷的利率水平，平均降幅约在 0.5% 左右，另将二套房的最低首付比例由现行的 25% 下调到和首套房一样的 15%。 他说，这个政策渴望惠及5000万户家庭、1.5 亿人口，平均每年减少家庭利息支出人民币1500亿元左右。另外，继今年二月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后，潘功胜说，近期将再降准0.5%，等于向市场放水约人民币10,000亿元的资金，且今年内将视资金流动的情况，可能择机再降准0.25%-0.5%。人行最新的房市政策引发中国网民的高度关注，100万元房贷30年将少还10万，及央行宣布降息降准等词条，当天一早就冲上了微博热搜排行榜的前两名。一位不愿具名的两岸房仲品牌总监告诉美国之音，针对人行最新的放水救房市政策，他认为中国消费者恐怕不太容易买单，因为购置房产需靠信心支撑，但中国经济低迷，消费者信心回升缓慢，且中国政府自2020年底祭出打房政策以来，惨遇美中贸易战、疫情和经济衰退等重大冲击，等于是黑天鹅撞上灰犀牛，所有预期外的灾祸性的恶劣因素全都叠加在一起， 再加上当全球政府近两年都积极放水刺激疫后的经济复苏时，中国政府却纹风不动，放任经济持续恶化，直到现在才出台刺激方案，为时已晚。香港智毅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令长念也以太迟太少来形容最新的救市方案。令长念说，这次人行救市方案的政治意义是中国的经济决策者终于认错且愿意出手救市，也彰显出中国经济之低迷到了不救不可的阶段。令长念也说，中国房价腰斩后，人行现在才出手救的难度不低，但最根本的改革还是要仿效国际趋势，趁房市低谷期开始苛征房产税，才能有效改善中国房市的病灶，恢复房市的健全度。
要彻底的改革呢，就要用房产税来代替了卖地成为地方政府的开支来源。如果不做这一个改革呢，要解决的楼价的问题，经济只会慢慢的差下去的。
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34项台湾农产品外销中国不再免税，台湾果农说要另辟市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自星期三开始取消凤梨、释迦等34项台湾农产品的免关税优惠，引发了部分台湾农民的反弹。他们说，中国一再将贸易武器化的政策反复，恐让他们对中国市场失去信心，未来将分散出口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度。以下由樊东宁分享美国之音特别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上周以台湾片面对中国制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为由，将从本星期三开始取消对台湾蔬果、水产品等34项农产品的免征进口关税待遇。台湾陆委会随即发布声明，批评中方以经济措施对台湾进行施压恐吓的政治操作。台东果农谢先生表示，中国取消免税待遇将冲击销量，但这样的政策也会让台湾的农民看清中国以商逼政的恶劣手段。谢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走政治操作，中方他的政策反复去长久下来，你三四十岁较为年轻一点的就不会有那种期待感了，对中方真的会有那种不信任感。你今天又开放让我进口了，可是你隔天又说，哦，我要课关税或禁止你进口。不止，其实农民会不满。那中方每次就是在开支票，然后又是巴拉票。
对于中国取消惠台贸易政策，台中飞扬水产执行长张家生表示，台湾在民进党政府的绿色执政下，虽然丧失不少优惠政策，但越来越趋向两个国家互相课税的贸易正常化。此外，台湾农渔产品也已陆续转型并开拓国际销路，不再因为中国的施压而遭到重创。台中逢甲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杨明宪表示，中国取消免税对部分台湾农渔产品的销量确有冲击，但目前台湾农产品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已经降低，包括释迦、芒果、凤梨、白带鱼和石斑鱼都已经成功销往其他国家或改采内销，不再集中输往中国。他认为，中国取消惠台待遇，两岸贸易回到正规的国际经贸架构下运作，其实不是件坏事。他说，
按照对其他国家的一些关税的一个要求来课征，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理解，一切回归到国际经贸的一些相关的规范。在未来呢，两岸贸易正常化，平常心来看待农产品，只要具有一个出口竞争力，不止在中国大陆，在其他国家我们都有找到可以市场出口的机会。
不过杨明宪强调，因为两岸距离近，消费习性雷同， 再加上中国沿海地区的所得高，台湾仍应长期经营中国市场，不能因贸易壁垒或市场风险而全面放弃。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马上回来，美国选举在即，您知道美国移民什么时候符合投票资格吗？请继续收听。
我当时一直是站在人群的最中间，
就是周围遍布着非常多的便衣，
后面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然后我们是被拖到那办案中心的时候，他们让我下车，然后跪在地上，然后直接有个人过来扇了我一巴掌。
在离开的时候，大家在兴奋着说，走了，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太牛逼了，然后大家往着路的另一侧走。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我在想，大家真的知道在做什么吗？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这里是美国之音出品的叙事型播客节目《岳阳电话》的第一季《抗争者》，我是武阳。这是一组关于抗议活动背后普通人命运的故事。他们中有人天生反骨。
我说，行动到底是定义什么？你要叫我做什么？是不是要去办游行，还是办示威，还是要去杀人，还是要抢银行？他也讲不出来。
有人曾经懵懵懂懂，对头顶的高墙一无所知。
之前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如果没有1989，我大概会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文学评论。
他们也许不是你最熟知的名字，
过去都是要你无我忘我的时候就为党，然后这一代人现在在这个剧本里听到是为你自己就够了，为你自己就够了。
他们也和你一样普通，热爱生活。
19号其实来的人就很多了，南方那个来了个小和尚，这个和尚呢特别逗，他呢敲个木鱼，他也不说别的，就是走来走去就是敲木鱼，说大道立碰大道立碰。
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他们选择为自由抗争，选择拥抱内心的良知，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勇敢地跨入未知的旅程。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美国移民要成为公民之后才能在选举中投票，成为公民的步骤为何？关于美国选举的最新和深入报道，请关注美国之音各大平台，我们提供最权威和全方位报道内容。
非美国公民的移民不能在联邦选举中投票，规划入籍的公民在宣誓效忠美国并登记投票后，可以在任何美国选举中投票。规划入籍的第一步是获得赋予合法永久居留权的绿卡，一个人可以通过家庭担保、就业、难民或庇护身份等途径获得绿卡。在多数情况下，移民在成为绿卡持有者并在美国居住5年后就有资格入籍。如果他们通过与美国公民结婚获得永久居留权，时间可缩短至3年。成为美国公民的步骤包括满足资格要求、提交入籍申请、通过面试、英语和公民考试，以及在入籍仪式上宣誓效忠。一般来说，对于某些群体有例外和特殊规定，例如军人、驻外美国公民的配偶和美国公民的子女。因为在美国政府工作包括服兵役而驻扎在国外的美国公民的配偶有可能有资格根据一项条款规划入籍，该条款允许他们绕开有关居住时间的要求，可在美国境外居住期间申请入籍。一旦规划入籍，个人就有权在所有联邦、州和地方选举中投票，包括总统选举。非公民包括绿卡持有者被禁止在联邦、州和大多数美国地方选举中投票，任何非法投票的人都将面临罚款、监禁和被驱逐出美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木头，我是王怡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